江湖，我都不知道江湖是什么。
江湖，有云的地方就有天下，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。
杀！
天下武林，武林天下。
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每晚11点，武林天下。
说不尽的权谋之术，道不尽的人性善与恶，明朝那些事儿正在播出。
毅然出头军，貌丑有机心，一朝长大事，枯木也逢春。
郭子兴决定去看看这个奸细，于是他骑马呢赶到了城门口，看见了一个相貌奇怪的人。用今天的话来说呀，这个人的相貌是地包天，下巴突出，更奇特的是呢，他的额头也是向前突出的，具体的形状啊，大概类似独门兵器月牙铲，上下凸，中间挖。这您可以啊参见朱元璋同志的画像。郭子兴走到朱重八的面前，让人松开绑，问他：你是奸细吗？来干什么？朱重八平静地回答：我不是奸细，我是来投军的。郭子兴笑了：什么时候了还有人来投军？你不用狡辩，等会儿就把你拉去杀头。朱重八回答：哦。郭子兴看着朱重八的眼睛，希望能看到慌乱，这是他平生的乐趣之一呀。但在这个人的眼睛里啊，他看到的只有镇定。郭子兴不敢小看这个人了，很明显呐，这是一个吓不倒的人。于是呢，他认真地询问了朱重八的名字、来历。当朱重八说出他是千户长汤和介绍他来时，郭子兴这才明白，这个人呐，真的是来投军的。朱重八给他的印象实在是太深了，于是呢，他没有将朱重八编入汤和的部队，而是将他呢放在自己身边，当了自己的亲兵，哎，也就是他的警卫员。在军队里啊，朱重八很快就表现出了他的才能，比起其他的农民士兵啊，他是一个很突出的人，不但作战勇敢，而且很有计谋，处事冷静，思虑深远，还很讲义气。有危险的时候，第一个上。这一切都让他有了崇高的威信，加上他的同乡汤和帮忙，他在当士兵2个月后，就被提拔为九人长。这是他的第一个官职啊。作为郭子兴的亲兵长，朱重八是很称职的。他不像其他的士兵，从不贪图财物，每次得到战利品呢，就献给郭子兴；如果得到赏赐，哎，就分给士兵啊。由于他很有天赋，自学过一些字儿，分析问题准确，郭子兴渐渐把他当成自己的智囊啊。朱重八在军中的地位也逐渐重要起来。也就在此时，朱重八将他的名字改成了朱元璋。所谓张啊， 是一种尖锐的玉器。这个朱元璋实际上就是朱元璋，哎，朱灭的朱。朱重八把自己比成朱灭元朝的利器，而这一利器正是元朝统治者自己铸造出来的，在今后的20年里，他们都将畏惧这个名字。在军队中啊，汤和算是个奇特的人，他在朱元璋刚参军时呢已经是千户，但他却很尊敬朱元璋。在军营里啊，人们可以看到一个奇特的现象，官职高得多的汤和总是走在士兵朱元璋的后边，而且毫不在意他人的眼神。更奇特的是呢，朱元璋似乎认为这是理所应当的事情，从没有推脱过。我们不得不佩服汤和的远见呢，他知道朱元璋远非池中物，用今天的话说呀，他很识时务。相信也正是这个优点，使他能够在后来的腥风血雨中幸存下来。在军队里啊，朱元璋娶了老婆，与后来的那些妃嫔相比啊，这个老婆可以算是朱元璋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。这个女孩啊，是郭子兴的义女，她的父亲姓马，是郭子兴的朋友，后来死去了，将这个女孩呢托付给郭子兴。女孩名字不详，军队里的人呢都叫她马姑娘。就这样，朱元璋啊成了元帅的女婿，而郭子兴呢则多了一个帮手。我们可以想象到朱元璋喜悦的心情啊，他终于有了一个自己的家呀，不再是那个没人管没人问的朱重八。他饿了有人做饭给他吃，冷了有人送衣服给他呀，有家的感觉真好啊。这种感情一直陪伴了他很多年。此时朱元璋已经升任了军队中的总管，这个职位啊大致相当于起义军的办公室主任。他干得不错，对于某些喜欢贪公家便宜胡乱报销的人，朱元璋是讲原则的。由于他严于律己，大家也没有什么话说呀。如果就这么干下去，他可能会成为一个优秀的财务管理人员。可是上天偏偏不让他舒服地过下去，不久的将来他将面对更大的麻烦。主要问题是啊，郭子兴的成分问题，他并不是农民，而是地主。当时在濠州的统帅除了郭子兴外还有四个人，以孙德崖为首，而这四个人呢都是农民，他们和郭子兴之间呢存在着深刻的矛盾。不久矛盾就爆发了。一天呢，郭子兴在濠州城里逛街，突然被一群来路不明的人绑票。这些人似乎啊对索取酬金之类啊也没有什么兴趣，把郭子兴死打一顿，然后就关了禁闭了。朱元璋得到消息大吃一惊啊，立刻赶去孙德崖家里要人。孙德崖开始装傻，表情惊讶，要出去找郭子兴，并且说了一些个与绑架者不共戴天之类的话，充分表现出了一个业余演员的演技。朱元璋呢只把参与打人的军士带到孙德崖面前，并且告诉孙，你的那些贪污公款胡乱报销的烂账都在我这里，自己看着办。于是朱元璋从孙家的地窖中 将已经被打得半死的郭子兴救了出来。这件事情让朱元璋意识到，跟着这些人不会有前途，而郭子兴也越来越讨厌朱元璋。原因很简单，朱元璋比他强。对于郭子兴这样一个性情暴躁、不能容人的统帅来说，他是不能容忍一个可能取代他地位的人在身边的。终于有一天呢，他把朱元璋关了起来。落井下石一向是某些人的优良传统，郭子兴的儿子就是某些人中的一个。他吩咐守兵啊，不能给朱元璋送饭，想要把朱元璋饿死。善良的马姑娘为了救朱元璋，便把刚烙好的烙饼啊揣在怀中，到牢中探望朱元璋时送给他吃。每次胸口都会烫伤，但每次都送。郭子兴毕竟还是不想杀朱元璋，于是将他放了出来。朱元璋经历此事后呢，终于下了决心和这些鼠目寸光的人决裂。他向郭子兴申请啊带兵出征，郭子兴高兴地答应了。这就是朱元璋霸业的开始，一旦开始就不会停止。
明朝那些事儿，
朱元璋奉命带兵攻击郭子兴的老家定远。从这一点可以看出，他的岳父实在是存心不良啊。当时的定远有重兵看守啊，估计郭子兴啊让他去就是不想再看到活着的朱元璋。但朱元璋就是朱元璋啊，他找到了援军的一个缝隙，攻克了定远，然后在援军回援前撤出。此后呢，又连续攻击怀远、安凤、寒山、洪县，四战四胜，锐不可当啊。在召集了壮丁后，朱元璋来到了中里，就是今天安徽凤阳的东边，这是他的家乡。在这里呢，他遇到了24个到他队伍里找工作的人。朱元璋经理招收的这24个人啊，素质是相当的高啊。这其中有为他算过命的周德兴，还有堪称天下第一名将的徐达。这些人还有亲戚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什么叔叔、舅舅、子侄、外甥都来了。很快他的部队就有了700人呢。当朱元璋再次回到濠州的时候，他已经完全明白了自己的前途所在，所以他向郭子兴提出了辞职。郭子兴非常高兴，这个讨厌的人终于可以走得远远的了。朱元璋在出发前又做出了一件出人意料的事，他从自己的700人中啊重新挑选了24个人，然后将其余的人都给了郭子兴。郭子兴多少有些意外，但仍然高兴地接受了。朱元璋的这个行动啊，似乎可以定义为一次啊挑选公务员的工作。比例呢是30:1，没有笔试，考官就是朱元璋和他的眼光。他挑的确实很准呐、 看看这些人的名字，徐达、汤和、周德兴，这24个人后来都成为了明王朝的高级干部。唐史的黄超啊，在考试落榜后，站在长安城门前，惆怅之余，豪气丛生，作诗一首，大大的有名，《咏菊》。待得秋来9月8，我花开时，薄花纱，冲天香阵透长安，满城尽带黄金甲。数年后，他带领着10余万大军是打进长安的。此时的朱元璋啊，站在濠州的城门前，看着自己身后边24个人，他也知道迈出这一步啊，他就将孤军奋战，或者兵败身死，或者开创霸业。他仰望天空啊，还是那样阴暗。这个时候做出这个选择似乎并不吉利。他又想起了那次无奈的占卜，父母去世的时候，在庙里干苦力的时候，夜里望天痛哭的时候，也是这样的天空啊，什么都没有改变，变的只是我自己呀。薄花发时我不发，我若发时都下杀，要与西风战一场，变身穿旧黄金甲，什么都不能阻挡我，就从这里开始吧，出发。
说不尽的权谋之术，道不尽的人性善与恶，明朝那些事儿正在播出。
朱元璋又来到了定远，对于他而言呢，拉壮丁那已经是轻车熟路啊。很快他就组织起了1000000人的部队。他听说在定远附近的驴牌寨有一支3000人的部队，现在孤立无援，需要找个新老板，于是朱元璋呢就打起了这支部队的主意。他亲自来到驴牌寨，一看寨主啊，大喜过望，原来是你呀。这个寨主他认识，原来还打过交道，而寨主叫他朱公子。两个人见面后啊，照例自然要叙叙交情。我认识谁，你认识不？哦，你说的是那个谁呀？认识认识认识，还是兄弟呢。还有张三死了，李四病了，等等，越说感情越好，就一起吃饭。在饭桌上呢，朱元璋终于说出了他的来意，既然目前你们没有主，不如跟着我混，将来混出名堂，有你们的股份呢。寨主也真是个实在人，马上就答应了。朱元璋非常高兴，可是他忘了中国人的习惯，酒桌上的话只能信一半，有时一半都不到。朱元璋后来估计会想，当时实在应该签个合同啊。3天后，朱元璋的使者到了寨中，寨主热情地接待了他。来啊啊，快点请坐啊，别客气，您这趟来是什么？让我们一起走，这个我们还要考虑下呀。什么？我已经答应过了。什么时候？3天前。好像没有吧。哎呀，你们想想当时有吗？是吧，没有啊。误会哈哈，误会啊！你说的我们一定要好好考虑考虑，
让朱公子不要急啊啊！什么？你要走？别动，别动，再坐会儿，啊？有事儿，那就不留你了，回去给朱公子带个好，有空来玩啊。就这样，朱元璋被结结实实的忽悠了一回。可是朱元璋岂是容易欺负的？他让部下去请寨主吃饭，特别交代了，准备了很久的名菜。寨主一听有饭局，屁颠屁颠就来了。一到大营，朱元璋把他捆起来了，饭没有吃成，倒是自己的成了粽子。然后朱元璋以寨主的名义传令山寨的人转移，就这样3000人变成了朱元璋的属下。下一个目标是横剑山，这个地方有20000军队，但这却不是一支可以劝降的部队。此部队的主帅叫缪大亨，从这个名字您就可以看出他的身份来。原先跟随元军围攻濠州，希望呢顺便抢个劫，不料没有攻下来，于是带领部队呢守在这里。朱元璋带领的4000人对他发起了进攻，这是朱元璋第一次领导的以少对多的战斗。朱元璋很聪明的避开了白天，而选在晚上对这支武装发动了夜袭。像缪大亨这种土包子当然不是对手，他没有怎么抵抗就投降了。于是朱元璋的部队变成了20000人。朱元璋对部队啊进行了改编，出人意料的是呢，他并没有说一些类似同生共死、有福共享之类的话，而是对这些投降的士兵进行了谴责，让他们反思为什么这么大的一支部队如此没有战斗力，轻易的就投降了。然后他说出了结论，这是因为没有纪律和训练。要想成就事业，只有加强训练，建立严格纪律。这一番话呀，是有理有节，大家听了都很服气。也就是在这次之后，朱元璋的部队呢，与那些乌合之众的农民暴动军有了本质的区别，在他的手中有了一支精兵。此时两兄弟从定远来投奔了朱元璋，一个叫冯国用，另一个叫冯国胜。朱元璋觉得呢，这两个人都是人才，就留下了他们。这个冯国胜啊，就是后来威震天下、横扫蒙古的冯胜。
明朝那些事儿，作者当年明月，演播王月波，编辑海燕，录音师张小音。本作品由佳佳听书馆出品。真实再现明朝历史，颠覆传统历史观念，说不尽的权谋之术、战争之策，道不尽的人性善与恶。明朝那些事儿，最值得阅读的畅销读物。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武林天下2010年最新献礼，每晚11点跟您说说明朝那些事儿。